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弟兄姊妹们，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又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天主的话语，聆听天主的训诲。感谢赞美主，我们来一起向主献上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天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安排这恩宠的时间，主啊，你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安排在恩宠的位置上，使我们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主耶稣，你是主，你是光，你是爱，主啊，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慕听见你生命的话语，我们渴慕听见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是的，主啊，愿我口中的话，我心中的思念，在你面前蒙受悦纳。主啊，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看见，我们听见。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就是此时此刻，就是现在，你的众子女，我们众弟兄姊妹，就坐在你的面前，坐在你恩宠的面前。天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上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我们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赞美主，感谢爱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天呢，按照我们查经的顺序，我们查到了以西吉厄泽克尔先知书的六章，今天是查四集至七集。感谢赞美主。那我们首先呢，就邀请我们可爱的艾美姊妹来给我们读英文版本的，请艾美姊妹打开音频视频来读英文版本的。
And your altar shall be made desolate, and your sun pillar shall be broken in pieces. And I will cast down your slain before your idols. And I will lay the dead bodies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before their idols. And I will scatter your bones round about your altars. In all your dwelling places, the cities shall be laid waste, and the high places shall be made desolate, that your altars may bear their guilt and be laid waste and made desolate. Your idols may be broken and destroyed.Your sun images may be hewn down, and your handiworks may be wiped away and blotted out. And the slain shall fall in the midst of you, and you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爱您。那我们接下来请李丽姊妹来打开音频视频，为我们读合本本的。
恭读以西结书第六章。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的祭坛的周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晨邑要变为荒场，秋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领力姊妹。我们请吴阳姊妹打开音频视频来为我们读四高本圣经。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六章四至七节。祸害你们的祭坛，打碎你们的太阳柱，并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之前，我还要把以色列子民的尸体放在他们的偶像前，把你们的骨头散在你们的祭坛周围，在你们居住的地方，城池变成荒野，丘坛遭受破坏，为叫你们的祭坛也成为荒凉，变成废墟，偶像被粉碎，被消灭，太阳柱被打碎，你们所制造的东西都铲除净尽，被杀的人横卧在你们中间， 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上主的圣言。
感谢赞美主，谢谢无恙姊妹。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读到的，就是四集到七集，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就是有一些他们被杀的人，被杀的人要倒在他们的偶像前。其实就看到就是这个就是从我们查经哈，就看到天主的心意。天主的心意，天主拆毁是为了重建，就看到天主的这份爱，爱我们的心。他派遣他的先知，一波一波的先知来向以色列他的选民，以向我们属于他的人，属于他的子民来讲话，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的讲，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的来传讲天主的爱。那我们传讲天主的爱，我们要怎么样做？所以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被杀的人要倒在他们的偶像前，倒在他们的偶像前，他们去拜这些。我们读四节的时候可以看三节的最后，这里三节的最后半句就是看我要使刀兵临于你们，荡平你们的丘坛，破坏你们的祭坛，打碎你们的太阳柱。为什么天主在这里就是要讲到丘坛这些祭坛？然后我再查了一下，在圣经的列王记那边哈，他们就是有好多好多的王，就是有些也是有一些的王哈，也是按照天主的心意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他们就是还是上面就是讲到，他们还是没有摧毁，没有拆毁高丘，没有拆毁高丘，没有拆毁高丘，然后还是在上边敬拜主。然后就是看到，当我们没有按照天主的话，没有按照他的话去执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悖逆，就是在叛逆，就是在活在一个血肉里面。在血肉里面，我们就看到创世纪这边，创世纪五章六章的三节这边，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后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天主，那我们就是没有主的神，人就没有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头。在若望福音一章那边也讲到，在起初也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就是天主，那生命在他里面，在他内有生命。和合本是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在他里头就有生命。那如果说不在他里头，我们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是死的，就是要死。就是在创世纪，天主给亚当说，你不要吃那乐园中央的那个枝上恶树上的果子，因为那哪一天你吃了，你要死，你一定要死。然后那就是如果我们死了，看上去好像是还可以走的，还可以说话，但是我们的灵，认识天主的那个灵就没有。所以主在这里，天主让我们，他在告诉我们要拆毁这些丘坛，要打碎太阳柱，要做这一些。然后当我们就是人在悖逆的时候，看见以色列子民他们在悖逆的时候，天主就会兴起一些的外邦人来打击他们，或者让他们遭受一些痛苦。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一个经历当中，那他们又再悔改，又跟主认罪，又跟主认罪，又向主认罪悔改。所以那认罪悔改以后，那天主又来，又再一次的来爱他们，祝福他们，又带领他们，又与他们同行，是这样子。所以那在我们就看到天主在这里要他们打碎这个祭坛，这个丘坛。我们看一下这个丘坛，天主在父祭祭这边，天主在父祭祭这边也跟梅瑟说，他叫天主跟梅瑟说，父祭祭的，我们看一下父祭祭的33章52节，我们可以从50节这边开始，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 摩阿布旷野内，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你们几时过了约旦河进入克拉罕地，应由你们面前驱逐当地所有居民，应毁坏他们遗弃的偶像，应打碎他们的遗弃柱像，应铲出他们的遗弃丘坛。这是主告诉他们的，告诉他们的。然后他们呢，他们就是没有拆毁，然后人民依然在高丘上献祭。我们在列王记这边看到，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11章，这边列王记上的11章的7节8节，我们可以先从2节这边开始哈。你看从1节这边，萨罗满王他娶了好多好多的外国的女子哈，有阿蒙的、厄东的、摩阿布的，然后西东的、赫特哈这些。但是呢，上主曾吩咐以色列子民说，2节这边，你们不可到他们中间去，他们也不可到你们中间来，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倾向他们的神啊。所以然后你看这些神这样子娶了这些妻子以后呢，那沙罗满王，那时沙罗满在七级，那时沙罗满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为摩阿布人的可憎之物革摩士，为阿蒙子民的可憎之物莫勒克修筑了丘坛。他为所有的外国妻妾都修筑了丘坛，各给自己的神焚香献祭。所以天主让我们就是要拆毁丘坛，要破坏，要丘坛要遭受破坏，这一些为叫你们的祭坛成为荒凉，变为废墟。那这是天主让我们这个他的选民的那个变为废墟，城市变为废墟，是这样的心意吗？不是的。天主带领他们出来，天主把我们从埃及带领出来，从世界带领出来，是要他把我们分别为圣，是要进入他的国度，是要给我们更好的、更丰盛的，给我们的是那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勒未记的26章，天主开始的，天主给选民的26章的。天主就给他们说，1节，你们不可制造神像，亦不可立雕像或石柱，在你们境内亦不可安置石像供人朝拜，因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你们应遵守我的安息日，尊敬我的圣所，我是上主。第3节，如果你们履行我的法令，遵守我的命令，依照执行，我必按时给你们降下雨露，地必供给出产，田野的树木必结出果实，你们打禾必打到收葡萄的时期，收葡萄必收到播种时期，你们必有食粮吃饱，在境内安居乐业。然后天主就给他们应许了很多很多，从6节到这边到一直下来哈，天主说你们百人要追击10000。8节，你们的仇敌必在你们面前上升刀下，我必眷顾你们，使你们繁殖增多，我必固守我与你们所立的盟约，你们要吃久长的陈粮。然后天主这些应许给他们说，13节，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是我领你们出离了埃及，不再做他们的奴隶，是我打断了你们轭上的横木，令你们昂首前行。天主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死亡的辖制中拯救出来，他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的主听他的，认得他的羊，我们也听主的声音，主的羊听他的声音，主也认得他的羊。天主这样子的跟他们说，但是主也给告诉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不执行这一切命令，如果你们弃绝我的法令，厌恶我的制度，不遵行我的一切命令，而破坏我的盟约，然后天主说我必要这样的与你们作对。然后就一直读，一直讲讲讲讲到下来， 讲到下来以后，在我们再看勒位记的26:30，我必破坏你们的秋坛，砍倒你们的香台，将你们的尸首堆在你们的偶像的尸首上，我必厌恶你们，使你们的城市变为旷野，圣所化为废墟，不愿再闻你们祭品的馨香。33，我必将你们分散在各民族中，我要拔剑追逐你们，使你们的地成为废城，城废墟，城市变为旷野。天主就这样子，那我们按照天主的话来生活，他给我们立的盟约，他说他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是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因为天主的话不会改变。但是呢，那以色列子民就是这样的，走着走着又悖逆了，走着走着又这样子的，又往埃及看。然后不但是这样看，天主让他们离开这一切的偶像，不要仿效他们去占据的地方的那些人的习惯，不要仿效他们，但是他们一去就仿效了。然后就是也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天主让我们出来，天主让我们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起来，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大的不幸，起来跟随我，起来，让我们起来。但是我们常常走着走着就回去。那天主说把你的心交给我，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他，他要让我们的眼目双目常注视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当我们注视他的时候，我昨天还在听苏老师讲的那个32讲，他就讲到我们双目，我们看什么就与什么相通，我们看主，我们要看主，那我们看着主我们就会爱他，我们看着主我们就明白他的心意。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他才五岁多一点，然后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我好爱主耶稣，我很爱主耶稣，然后呢我想天天看见他。然后他理解的就是那张像，就是那个圣像哈，主耶稣的像，画像。然后呢他说他自己心里没有人给他说，他就说，但是我想真真正正的看见主耶稣真的样子。他有时候也去看一下那个福音影视频哈，就看到上边的那些圣经一个一个的，一张一张的那些章节哈，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他也看，他也明白了好多。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天天看主耶稣？对，我们要看看主耶稣，你跟告诉我你的这个想法。他说因为天天看着主耶稣的话，我想他的时候，我就会一下子就想到他，我真的很想他哈，所以真的很感谢主。那昨天苏老师在讲32讲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就是天主他也告诉我们，双目常注视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那我们就双目看着主的时候，那主他的生命他就在我们里面，他引导我们，我们看什么就与什么相通，我们爱什么呢，我们就常常的思念他，我们就想看见他，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主在这里，我在这几集圣经当中就看到天主的这份爱，爱到极点，爱到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爱，他这样子爱我们。因为如果再这样子的继续的让这些秋坛，让这些高丘，让这些存在不去把它拆毁，我们自己是不能拆毁，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愿意，那我们自己是要做的，主他要来拆毁，他要来做，但是我们自己要离开，我们要转回，像那担子一样的，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家，回到爸爸的怀抱，回到圣神，回到主里面，完全让圣神来引导我们前行的路，是这样。所以那主在这里，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拆毁而重建，拆毁要重建，感谢赞美主。所以很感恩。那么人呢，我们常常的就是去仿效，去主说你们去的不要仿效那些，就是你们天主从你们面前 赶走的这些人民这些民族的习惯，但是人呢一进去以后就忘记了，就忘记了，就会仿效。其实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仿效谁呢，我们要仿效的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15章5节，我们看一下，愿赐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赏赐你们仿效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同心合意。彼此同，我们要仿效谁呢？就是要仿效耶稣基督。主耶稣他来，他说就如父派遣了他，父怎样派遣他，我们就在若望福音6章50多节那边，57、56、58那边，56、57，主说就如父怎样派遣了他，他也怎样派遣我们。那我们要效仿谁呢？要仿效谁呢？就是看着主，看着主他是怎样的成行父的旨意，怎样的爱主，他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降服。所以主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被杀的人，你们制造的东西都铲除净尽，都铲除净尽，然后被杀的人横卧在你们中间，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当主把这一切拆毁，让我们的人是主耶稣的爱，他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转向他，他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来被他洁净，被他的炼净，他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就要承认他是主，承认他是上主。我们也看一下，有一个王在编年记下的34章，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王叫约什亚王，然后呢他做了一些事，他做了编年记下34章，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走了他祖先达味所走的路，不偏左也不偏右。然后我们就看下来，看到后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这位王做了什么？他在8岁那年，虽然年幼，就开始寻求他祖先达味的天主，在位第12年就已开始清洁犹大和耶路撒冷，除去高丘、木偶、雕像和柱像。他看着人把巴尔的丘坛拆毁，他亲自打碎丘坛上的香炉，将木偶、雕像和柱像打碎。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寻求天主的，他行了天主视为正义的事，视为正义的事。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编年记下的33章，这边有一个王，然后第二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仿效上主从以色列子民前所驱逐的异民所行的可耻之事。他又重建了他父亲西泽克亚所拆毁的高丘，又为巴尔建立了丘坛。然后他做了这些事以后，然后天主告诉他为此上主曾警告莫纳瑟和他的百姓，但是他们不肯听，因此上主就兴起，上主就使亚述王前来攻打他们，然后他就受了一些苦啊，然后他就后来我们就看到他在14节这边，他受了这些，天主让他知道了，然后在12节这边，然后他在患难中呼求了上主，他的天主，在他祖先的天主前大发谦卑，哀恳上主便抚允了他的请求，垂听了他的哀祷，使他重回耶路撒冷，恢复了他的王位。然后莫纳瑟这才知道只有上主是天主，所以天主真的是很爱很爱他的选民，因为他的孩子都是阿巴父的孩子，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这是阿巴父的旨意，天父愿众人得救，不愿一人丧亡。感谢主。所以当他们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书这边，然后他们所制造的东西都被铲除尽尽，被杀的人横卧在你们中间，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莫纳瑟在这里他说只有天主是上主，很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事情，他就把那些拆毁了，他也就去做了。以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就又从他做了他搞了修了城墙，然后又从上主殿内除去了外神和偶像。15节，编年记下33章15节，又从上主殿内除去了外神和偶像，将他在上主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建的祭坛都一律拆毁，抛在城外，重修了上主的祭坛，重修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天主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就这样子的，他就这样子的对我们说话。他派遣他的先知，今天主耶稣基督也派遣他的先知，派遣他的仆人们来对我们，也是一次一次的对我们说，也把他天主的心意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主说我们就是在星期天的天国福音，我们也听见苏老师也用了末世录的圣言，主说他快来，他必要必快来，必快来，主快来，主快来之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呢？主在马窦福音24章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准备。那天在星期天的天国福音，秦中大哥也带领我们来读，也看到就是我们要准备，我们要预备。当我看到秦中大哥那天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翻了一下，在2020年的10月份有一次我们的查经学习，何绵姐她也讲了一个，就是我们要预备好。我就看到那天秦中大哥在查这个的时候，我也就看到了那天我们查经，何绵姐说我们要准备好，要准备好，好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很感恩。那现在主在做什么呢？他要我们准备好。感谢主，主就给我们派遣他的牧人，他的领头羊来带领我们，他要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在哪里才有生命呢？难道主，我们也看到厄泽克尔先知书那边看到好多的枯骨，主就问厄泽克尔先知这些枯骨，然后主厄泽克尔先知书就说，主你知道他们可以复生吗？主你知道，主你知道。那个原文哈，原文我们也好像时间不多哈，我们可以自己去看37章那边。然后感谢主，那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我们在他内我们才有生命，我们才结果实，如果不在他内就枯干了，枯干了怎么办？就只能丢在外面，任火烧，拿去用火来烧。所以主耶稣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在他里有生命，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就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聆听他的话语。我们听到，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我们听是听见基督耶稣的话。所以那在这里厄泽克尔先知他听见主的话，主要他去做他就去传讲，主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其实你就看到主召教的，主使用的一个器皿，他是服从的，他的心是跟主的心是合一的。他就是我们看到厄泽克尔先知，我也看到众多的先知，达尼尔先知都是这样子。所以感谢主，那作为主的一个，主装备好的一个生命，一个号角要去吹响，那就是要先被主，先要让主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属于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主的先知的性情，主仆人的性情，有基督耶稣的性情。那我们怎么样来才能够跟主完全的合一？就在他里面，就吃他的话，吃他的话，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说他渴望又渴望，因为只有在他里有生命， 我们要天天的跟随他，清晨他就来到圣殿施教。昨天苏老师讲，我们要看主，我们要看主，看着主，就看什么就与什么相通。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转回我们的眼目，主要拆毁的就拆毁吧，主在震动我们的生命，主震动吧，帮助我们显明我们的罪。主耶稣讲，天主讲这些，就要显明他们，显明这些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离弃，舍弃这一切，来跟随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有感动的可以一个一个的举手。我接下来我们就先请我们尊敬的，我们爱的，爱我们的天主爱的苏老师来给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有福的，蒙主爱的一群人。我们在他的爱中，我们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继续的读以西结书第六章四到七节。以西结书第六章四到七节，你们的祭堂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向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第四节一开始就说你们的祭坛，祭坛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祭坛就是一个地方奉献礼物的那一个祭坛，而祭坛因着奉献，这一个礼物是奉献给神，那是一个让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管道，有一个敞开的路，所以祭坛会打开这一个不通的道路。在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了祭坛，就是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在创世纪第三章最后，就是犯罪的亚当跟夏娃被耶和华神赶出了乐园，他们不能回到乐园里，这罪使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很大的破裂亏损。而在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得到，得到就是神给他们恩惠，给他们生命。这一个给礼物表示的是爱，神并没有不爱人，他爱人就一直爱人到底。他给了亚当、夏娃、该隐，他们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所以该隐的意思是得到。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礼物，那是很喜悦的事。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的意思是呼吸，意思是新鲜，意思是多草的。亚伯牧羊的，该隐种地的，这两个弟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祭献，就是他拿地里的出产当作供物献给了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他们都献祭。他们怎么会做这事呢？这是很神奇的事，是圣灵带领他们，让他们做这样的事。而献祭是需要有启示，献祭就是把礼物给对方。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给对方，我们要知道他喜欢什么，你不能够给他一个他最不喜欢的东西，你要给他他喜欢什么。 你要用心去了解对方喜欢什么。那对方他因着爱，有时也暗示他喜欢什么。神爱我们，他不断的给我们恩惠，而亚伯就从羊群的头身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一个献祭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这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的献祭，就是头身的，就是羊的脂油，脂油指的是肥美，指的是圣灵的膏油，就是在圣灵里按照神的心，按照神的旨意而献上的。亚伯他是放羊的，他为什么放羊？这里提到了是为了神启示他愿意献祭。该隐是种地的，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提到了因着亚当的罪，地受到了诅咒，会生出蒺藜和荆棘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这是第二章第十八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就是在起初神给人的食物，在创世纪造天造地造人也讲说把地上的蔬菜果子赐给人当食物，所以当时的人吃地里面种出来的蔬果是他们的食物。就可以看到该隐的献祭是我本来要吃食，我就做这一些耕种的事，那么我就顺带献祭。所以有一些献祭是哦，因为我顺带来这里玩，那么来看看这教会，我来这里做一些服事，跟我不是来玩的，我是专程来的，专门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亚伯他是养羊的，他养羊并不是他要吃羊，那时候还没有，是在创世纪，在挪亚之后神才允许他们可以吃这一些荤的。所以亚伯的献祭是为了爱而做而准备的献祭。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就是这两个不同的献祭。一个是在启示中，有的时候因为你献祭我也献祭，你可能只知道了一部分，也不知道要如何献祭。如果你是大司祭，要按照神的方式进到圣所至圣所，而你没有准备好，是不能随便进去献祭的。所以这两个献祭有很大的不同，一个被悦纳，一个不被悦纳。而该隐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就是你要行得好，我们照神的心去做的事，一定就是蒙神的悦纳。我们立着神的心，只是做一个表面的工作，神是不悦纳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就是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启示中的献祭，就要蒙神的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神带着极大的爱告诉该隐要警醒，要小心，罪恶要来诱惑他，就在他的门前，但是你要胜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也就是两个人都献祭了，纵使这个献祭献得不好，可是神跟他讲话了。献祭是打开关系，他们被逐出乐园，这个关系断裂了，而这个礼物打开了这个关系。当有一种困难的时候，这献祭会打开这个关系。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的雅各，他从舅父拉班家回来的时候，他要见他的哥哥以扫， 那么他很害怕他过去所做的跟他的哥哥之间的关系破裂的不义的错误的事，他就安排好一批一批的礼物走在前面，说这都是给我主以扫的，这都是给我主以扫的。以扫的心也就开始被软化，最后他们是互相拥抱。我们看创世纪，约瑟在埃及做了丞相，在大饥荒时，雅各和他们一群雅各的子孙都没有东西，就到埃及买食物。一个过程中间，那么第二次食物吃完要再去，其中西面是留在那里，第二次去还要带的最小的本雅明。那雅各他就说我们不去也不行，因为没有食物，就愿意，而且他说准备好当地的最好的土产，蜂蜜，各式各样的好的这一些出产，当作礼物要送给那一个有位置的人。所以献祭是把一个关系向一个好的状况中间疏通打开，这一个打开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祭献，而且是在祭坛上献祭。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的读经，你们的祭坛，你们的祭坛必荒凉，这是不蒙神悦乐悦纳的祭坛。这个祭坛是你们的祭坛，不是耶和华的祭坛。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那里提到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吞下了小书的书卷，得到了神的话，然后神给他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杖，就有一个神给的苇子让他当作量度的杖。这是神的尺，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来量一量。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也就是神的殿要很精准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定规而建造的，要合乎神的标准，是神所定规的，也是神的尺度来说认可的。祭坛也是神的祭坛，也只有神的祭坛被量好的才是神悦纳的祭坛，并在殿中敬拜的人，这殿中敬拜的人要进到神的殿里是经过祭坛。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要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和悦乐神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堪当的祭献。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耶和华，是在他的祭坛，是他的十字架，我们愿意在那里成为活祭，就是献给他的都是活的。祭坛就是进入圣殿的门，这是唯一的一个方式进到圣殿，也就是神良好的按照他的方式的奉献。这一个奉献礼物进去了，其他的就会进去。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了神，神悦乐了，就进到被量好的在殿中礼拜的人。所以这一个你们的祭坛，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祭坛，而这一个他们自己的祭坛，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却奉献了可证的是给偶像的奉献。奉献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从神领受的，带着感恩的心再献给他。我们翻到历代记上的二十九章，当耶和华感动大卫为 建造耶和华的殿，大卫奉献，百姓奉献，他们都喜悦的奉献。大卫在第十四节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所以奉献一定要乐意的，亚伯的奉献是乐意的，是乐意的，是有启示的，是愿意的，是乐捐。如果不乐意，其实就不讨神的欢心。给一个礼物，心不甘情不愿的，收礼物的人很为难，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那不是一个好的态度。所以真的属神的献祭奉献，一定是献祭的人乐意心甘情愿的。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再献给你，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再献给你，也就是只有从神来的才是好的。所以献祭不是把垃圾，你家不要的垃圾要给别人，别人也不要，你都不要。献祭是要把好的给别人，不是你想的好，不是仇敌诱惑你让你做一些献祭，以为是好的，却是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献祭。所以这一个献祭是把你所得的再献给你。所以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就，弟兄们，我以主的慈爱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弟兄们就是指着基督徒们，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你还不能够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献祭，就是你需要得到主的恩惠，你重生得救了，有了新的生命，我就把我的新生命献给神，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如果我们从神领了很多很多的恩惠，那么你把从神领受的恩惠给魔鬼撒旦，你在做什么？你在自招审判，你在做一个非常非常不义的、可怕的、可耻的、黑暗的。你们的祭坛必要荒凉，因为这些祭坛是给偶像的，你们的日像就是太阳神的偶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因为这是可憎恨的事。其实这个献祭也就让献祭的人跟偶像黑暗的灵有了打开的管道，因为献祭会打开一个管道，打开一个管道。有时我们不是很会献祭，神还是回应了，回应了该隐，他帮助我们越来越会献上和他心意的祭献。我们是向耶和华祭献的，那么你向偶像祭献，就使得黑暗的权势跟你有一个连结。所以有的人很可怜很可怜，他们很可怜，就是一出生还很小，他的爸爸妈妈就给他献给偶像做干儿子干女儿，一生这个孩子很可怜。但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要把他献给耶和华，这才是堪当的敬礼。我们要把好的，因为孩子是神给的，要献给神。就像亚纳的爱主的撒母耳的妈妈就把他的儿子献给了耶和华。主耶稣基督在第八天生下来的时候也受割损献给耶和华神。而这一个给偶像的献祭的那一个错误，那一个败坏的地方祭坛，他一定会荒凉，偶像会被打碎。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上在你们祭坛的四周。这一个败坏的祭邪神的祭坛，拜偶像的祭坛，让他们 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诅咒；让他们领受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都要变为荒场，就是这一个败坏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如果你把你的家献给神，你邀请耶和华进到你的家中，你的家是有福的，蒙恩的，那么你邀请偶像、邪灵、撒旦，你的家变成非常非常荒凉的。而这一些荒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这是耶和华他所说的。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也就是各式各样的灾殃就进来了。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但没有什么得着好处，而有很多很多的灾殃。我们再读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一个标题就是说，遵命者降之福，就是我们听耶和华的命令，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从天上耶和华那里来的福分就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福分。而这福分第十一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他喜欢当我们完完全全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献给神，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他悦乐了，他和父都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他的住所。我们的家是献给他的，他要在我们的家中与我们一同生活。如果一个好的王把以色列国献给神，像大卫一样，神就祝福大卫的后裔，也祝福大卫是在以色列非常强盛的那一个满了神恩典的时代。而且神对他的祝福就是从他的后裔要兴起一位永远的王，耶稣基督，在族谱上就是达卫大卫的后裔。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并不厌恶你们。我们就会在他的同在里，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们曾经是奴隶的，被释放。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在基督内，我们会有真正的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就要有真正的奉献。我不断从神那里领受了好，我们就要不断的把领受的好再一次的献给他。每一次我们献给他，这一个好就活了过来，因为他是活人的神，他使得在他手中的一切都是活着。我们有死的身体献给他，成为他复活的馨香的活祭。从第十四节开始就讲到了立命者降的灾殃，有很多很多的灾殃，各式各样的灾殃。第三十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这里提到了，也就是在以西结之前的好长远之前，耶和华就借着摩西说了话，你们不要做这事，否则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的偶像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因为他是圣的，圣的就是不能够在里面夹杂着污秽，他是圣的，为此我们亲近他也必须是圣的。我们借着奉献，他要亲自的圣化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他圣化的、他喜爱的一个活的生命。 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第31节，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的馨香的香气。本来献祭是馨香的献祭，这一个馨香会到达他天上宝座前，他闻到了馨香，挪亚就是献了馨香的，耶和华闻到了馨香，他喜悦了，他祝福了大地，他祝福了从方舟出来的这一家八口，以及从方舟出来的各种生物。这一个馨香的奉献是基督徒应当的奉献，这奉献是先去到他那里开了门，他回应过来，恩典降下来，我们生命改变，我们都要去到他祝福我们的地方。而这一个拜偶像的臭气是他不喜悦的，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丧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要变为荒凉。为什么这样的荒凉？就是因为把神的礼物送给了神的对头撒旦。这是一个可憎的事，这是一个多么多么败坏的事。如果一个做丈夫的给了太太好多好多美好的礼物，而这一个太太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我们都很容易知道，这是伤自己丈夫的心，这是伤耶和华的心。耶和华说他不喜欢这些事，他喜欢哪些事？我们就要做他喜欢的事。献祭要有启示，我们要献的是亚伯的祭，也就是耶稣基督这羔羊的祭献。我们也是主的羊，也要当作活祭，像我们的主一样，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不以此事同化，神就会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讨神喜欢的，什么是悦纳他的。这才是神要我们所献的馨香的祭献。第七节，这被杀的人倒在你们中间，也就是人的罪使得这一个整个的城、整个的氛围、整个的大地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上次读到是耶和华的话临于以西结，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要向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也就是人的错误带了诅咒，使得一切受造物都在很痛苦的呻吟，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都在痛苦的呻吟，盼望着天主子女的显现，神成熟得胜的子女，像耶稣基督生命的这样的得胜者显现出来，要带着大地都要复兴。而这复兴的第一件事，要重建坍塌的祭坛，就像列王记上以利亚他跟拜邪神的巴利的先知都在献祭，以利亚要做的事就是重修已经坍塌的祭坛。这一个重修坍塌的祭坛，神悦纳了在这一个耶和华的祭坛上的馨香，他一个祈祷火就降下来，燃烧了祭坛上的全燔祭。所有的以色列子民看到了，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知道谁是真神。若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要侍奉他，若巴利是神，你们就去侍奉他。那么谁是神呢？耶和华是神。这里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他说的一定会应验，他不改变，他说的一定会应验。我们知道他说的不要做的事做了会怎样，我们要敬畏他，我们就不做那样的事。他说了一定我们会有麻烦的，他说的祝福的我们听了，我们一定是有福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为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这才是堪当的敬礼，要把它献给神。我们愿意这样献祭，而这一个蒙神喜悦的献祭会带出你生命的更新，带出你家的更新，带出教会的复兴，带出普世大地的复兴。一切荣耀归给他，感谢赞美主。我再把时间交还给格瑞姐妹。
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举手，我们就来分享主给我们的光亮和启示。我们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赞美主，谢谢葛瑞姐妹的带领，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今天我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有去查，就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像在以西结先知书里，厄泽克尔先知书里边大概讲的这句话有50次左右。有的时候说你们要会知道，我就让你们知道，你们就承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列国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一句话在最早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是在出谷记，当时天主召叫梅瑟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句话，出谷记第七章第四节，因法郎不听从你们，我要向埃及伸手，借严厉的惩罚将我的军队我的百姓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国领出来。第五节，当我向埃及人伸手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人中间领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就是斯高本说是我，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那和合版就说他们要知道，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一句话呢，让我想起来好像我在我们人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特别是有的时候两个人可能生气了或怎样哈，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实际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要有行动的。就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那不仅仅是我说话，而是说他要做事情，他要有行为，让你真的从他所做的事情来知道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那在今天这几节经文中呢，其中有几个全部都说是你们的。说第四节说你们的祭坛，你们的太阳柱，你们的偶像。第六节说你们所制造的东西。那这刚才傅大哥也说，这是人按照己意随着自己的意思啊，立了这些偶像，或者是跟随了一帮的习俗去朝拜了这些邪神啊，给他们献祭，就是人所自己制造的东西。那我再去查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就是其实如果是外邦邪神偶像呢，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是很清楚的，很明显的。那如果真的是敬畏，有一点点敬畏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去跟他们有关啊，不会去跟他们相通。我记得我们公司组织出去旅游，那我带着我的女儿一起，那他们在同行的人中，他组织就是去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庙啊，说的是一个建筑很宏伟，然后里面贴金怎么怎么样的哈。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我的婆婆很早就跟我说这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去的啊。虽然那时候的生命也没怎么读经，但是就是里边有一个敬畏，就是我不能够跟这些东西有染啊，我甚至我都不能够靠近它，我不能够去看去摸哈这些东西。那这就是最起码的敬畏。我觉得基督徒那我们知道天主给我们的实诫就是要朝拜这唯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在看以色列子民历史上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啊，天主是祭邪的，他们是祭邪的天主，他们所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位神，给他们准备福地，那流奶流蜜的地方的神，在旷野中供应他们玛纳，磐石出活水来使他们得饱裕，甚至他们想吃肉的时候，使得鹌鹑飞过来供养他们各种需要的那一位神是祭邪的神。那从以色列子民历史中看到列王记哈，我就去查列王记呢，那就出现了很多好的王真的是不太多， 大部分都是行了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只有几个好像是阿萨、西泽克雅、约雅金，反正就是只有那几个王，好像经上说他们是行了上主眼中视为正义的事。那在这些王中呢，那其中我就注意到哈，其实他们所立为他们说这就是神，这就是天主的，也不是凭空，就是他们自己完全捏造出来的一个，好像都是跟天主曾经在历史上通过这种方式来拯救他们，或者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跟他们同在，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知道他是神，那些方式，那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就是延续这个，认为这个就是朝拜神，这就是朝拜主。那么其中呢，就是在民长记的8:27，那一段时间就讲了有一个民长叫基德宏。民长记8:27，那基德宏呢是天主所拣选的一个他的民长，要保护以色列子民。当时他就做了很多的事，包括他怎样用一个方法来分辨真的是主召叫他。那他真的也是在主的召叫中，他去打败了那些来侵犯以色列子民的人。可是他后来就做了一件事，8:27，基德宏用这些金子造了一个厄福德，安置在他本城敖费纳，以色列众人都到那里行邪淫，因此这个厄福德变成了基德宏和他家族的罗网。那厄福德呢，在大司祭的那一段记载中，他是穿在大司祭上一件衣服，那上面有挂着以色列子民的12支派所刻的宝石。它是一个天主所定规的，是真的是按照天主的样式所造出来的，来大司祭穿在身上，那把以色列子民扛在，就像他的责任扛在肩上一样。可是这一个厄福德呢，在这里基德宏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用金子就造了一个，而且把它安置在那里。那这里用了一句话说，到他那里去行邪淫。这本来是天主给以色列子民那大司祭啊，或者是他的后续的人是一个恩典啊，是来显明他们是圣洁的啊，显明他们的身份啊，是扛着以色列子民12个支派在他们的生命身上。可是这一个他们改变了他的用途，他们就把他立在那里，却成了一个通行邪淫的一个东西。那天主这就不再认可他们这种方式，因为用行邪淫这个词就表示天主其实是很痛恶的这一件事情。那这是在基德宏他的那一段中所记载的，就厄福德他把他变成了一个偶像。那同时在列王记下18:4，那是讲了一个好王，就是西泽克雅王。列王记下18:4，他也做了一件事情。好，这个西泽克雅王呢，他就废除了高丘，毁坏了石柱，砍倒了木偶，打碎了梅瑟所制造的铜蛇，因为直到那时以色列子民仍向铜蛇焚香，称为乃胡士塔。那这个铜蛇呢，那我们都很熟悉哈，就是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他们抱怨的时候，天主就打发了一些火蛇到他们中间，就把他们咬死了。可是主也给他们留了一个救恩，就是说让梅瑟做一条铜蛇悬挂在那个木头上，那凡仰望这个铜蛇的人就能够得救。所以这个铜蛇在以色列子民他们旷野中的历史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像就像一个救恩的一个标记一样。那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把这个铜蛇放在那里向铜蛇焚香。但是在这里讲，就是以色列列王记已经到了西泽克雅王的时候，其实在大卫时候，在撒罗马的时候就已经建了圣殿，是按照天主的指示，完全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建的。那天主说，这是我与你们同在的地方，这是我要荣耀彰显的地方，这是你们可以求问我的地方。那这个铜蛇怎么还在呢？就是的确是在他们的旷野中，那铜蛇陪伴着他们，让他们能够因着瞻仰这个铜蛇得救，是不是那时候他们就把它保存下来了？然后却在这里向他焚香。那直到西泽克雅的时候，才把这一个梅瑟所制的铜蛇把它打碎了。就是他们也知道有神啊，他也想来感谢神，朝拜这个神，可是他们用了自己的办法，不是天主所规定的办法。 那更可恶的就是有一个王呢，在列王记上12:28，因此亚洛贝罕拿定了主意，制造了两只金牛犊，对人民说，你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以色列看，这就是领你们从埃及地上来的天主，他将一只供在贝特尔，一只供在丹，这使以色列陷于罪恶，因为民众竟然远至丹去敬拜另一只。亚洛贝罕又在高丘上建立了神殿，将不属于勒位子孙的平民立为司祭，然后后边还有很多的规定，他亲自上坛献祭，他也如此在贝特尔向他所制造的牛犊献了祭，并在贝特尔为他建造的高丘神坛为派了司祭，在他随意选定的8月15日，他亲自上了他在贝特尔所住的祭坛，为以色列子民举行庆节，上坛焚香献祭。就是这一个两个金牛犊，那么在梅瑟带领子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历史上，那他们见了这个金牛，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上主。可是上主借着梅瑟的手是把那个金牛打碎了啊，甚至把那个木什么全部都粉完全粉碎了。
在编年记下的1:3，我们可以看一下，撒罗满呢同全会众往基贝红高丘去，因为那里有上主的仆人梅瑟在旷野里所做的天主的会幕，就是在那里呢有一个上主的仆人梅瑟所建的一个会幕。那后边有一句呢，但是天主的约柜达卫已经由克里亚特伊阿林运到了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搭了一个帐幕。就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当天主召叫那个撒罗满的时候，撒罗满是上到了这个基贝红的高丘去，那里去献祭，因为那里边是有梅瑟所做的那个天主的会幕。那这一个天主的会幕嘛，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天主表示他与以色列子民同在。那会幕中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上主的约柜。可是后边这一句话呢，那讲的约柜呢，天主的约柜达卫已经把它运到耶路撒冷去了，在那里为约柜又搭了一个帐幕。那约柜已经不在原来梅瑟所搭建的那个帐幕里了，可是人们呢还是在那个高丘上去献祭。那直到后来天主对撒罗满讲话了，撒罗满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耶路撒冷那里就开始要准备建圣殿。那今天在我查到的这些资料中呢，圣经中记载就是厄弗德同梅瑟所做的铜蛇，还有这梅瑟所做的天主的会幕，好像在这个历史上好像都有他的子民继续在那里边去用他们曾经所经历的或者祖先所告诉他们的去朝拜天主。那在刚才我读的那一段，就是亚洛贝罕他制造了两个金牛犊，在列王记下的21:3，天主就说这是他们以色列子民在行奸淫行邪淫，就是主是不认可他所建的这两个金牛犊，说这就是救我们出离埃及的那一个天主，那天主不认可他们的方式。那同样呢，那曾经天主所赐下的那些表示他恩宠的在天主所指定的时间，好像也不是在按照原来的那个方式了。同样在若望福音的4:23，我们去看一下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有一段对话。若望福音的4:23，这一位主，不管是铜蛇所预表的主耶稣，还是帐幕所预表的天主与人同在，那主耶稣他是厄马努尔，他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与他的子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了这样一段话，4:23，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24，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主耶稣在这里亲自告诉了这一个真的是也愿意朝拜的，因为这个妇人说，我们的祖先先生19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20，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他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 因为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还是那一句话，然后时候要到，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这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好像也不是那座山啊，也不是耶路撒冷，那主耶稣他说我就是，我就是，你们要知道我就是主，我就是神。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葛瑞。
感谢主，赞美主。这若望福音四章这边也是我准备的圣言，但是分享的时候就忘了，感谢主就漏掉了。感谢主，寻姐又天主的，我们是被同一的圣灵感动，感谢赞美主。
好，感谢赞美主。这个趁这个机会我就分享。读这一段呢，就是一直在看到这先知们警告以色列人的悖逆。那他们比如说他们就讲放秋坛，然后太阳柱，然后这些在第六节的时候所制造的都被铲除。就是在今天格瑞苏老师也都提了很多，就是偶像的崇拜。那我最近也在读到智慧篇这边呢，在智慧篇的12章，从12章开始就一直在讲这个这么多的拜偶像啊，拜偶像，制造偶像。然后比如说13章的标题就是崇拜自然啊，就是崇拜自然，就连自然的自然是天主创造的，这自然就所有的美好事情天主制造的，但是有人去崇拜他来取代了创造他的神。再后来就是偶像的来历啊，我觉得念起来真的很有意思。第13章的第10节啊，他说有些人很可怜，将希望寄望于此东西。说譬如说有一个木匠啊，那他用一棵树然后来雕琢哈，用他的很熟练的技术，然后雕琢是一件日常的用品。那有的好的就是做好的器具，比如说做饭碗啊或什么的。那不好的呢，就是你想他可以做些其他的不好的，就是说卑贱的器皿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他剩下还一块木头呢，他觉得他可以用，他就把它雕出了一个样子来了。然后呢，这个样子他就把它涂上漆啊或什么的，然后就把它钉在那个墙上。然后在16节的时候很有意思，说预先加以照顾，免它掉下来，把它放好了怕它掉下来。如果我们的神还需要我们去照顾它，然后怕它会掉下来，那它还算什么神呢？所以在智慧篇里的12章、13章、14章一直到了15章，这讲的都就是很多很多人慢慢败坏，然后用了这些虚无的东西，用这些人手所造的东西，然后取代了万物创造万物的主。最近的那个在弥撒中间的读经也多多少少都是就是比较关联，就是说我们所尊敬的是唯一的主，我们所要相信的是唯一上主的天主。当人在无助的时候，有时候人在无助的时候，他看不见那个摸不到的天主，他去转而就去找一个可以慰藉、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把我们的心要转向主，他的轭是轻的，他的担是柔和的。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谢谢何绵姐。是的，我们要朝拜主，朝拜父，就是要以心神以真理。天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这若望福音4章的10节这边，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些前面的对话以后，然后主耶稣在这里10节这里，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 若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天主他渴望又渴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啊。刚才苏老师与分享就是我们献祭，我们要有启示，有启示，那我们再把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启示，然后得到的恩赐，我们再献给主，是这样。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哥罗森书，哥罗森书的3:16，要让基督的话充分的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那我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祈祷，我们也可以由两位，可以两位来祈祷。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就是神，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主啊，你赐下的生命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主啊，使我们，真的是主啊，要成为一个反刍的你的小绵羊。主耶稣，我们听下去的，我们吃下去的，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昼夜默思。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把你的话充分的存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听你的话，主啊，我们要听，主啊，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听见基督的话。主耶稣，我们要听见你的话，主耶稣，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主啊，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你今天你带领我们，你的爱，主啊，你满满的恩赐，主耶稣，谢谢你连岸带摇的恩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接下来可以由两位，本来一位就时间到了，那两位就两位。感谢主，有感动的可以来举手来祈祷，向主献上感恩。我们请丽蓉姊妹打开音频视频线上祈祷。
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主，你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看到，偶像是淫乱的开端，偶像是腐败的开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开始，是自己发起的。亲爱的主，亲爱的主，你是神，你是光，你是真理，你是道路，你是生命。亲爱的主，只有在你内才能找到生命的活水，才能找到生命的活水。是的，主，当我听到就是你跟撒玛利亚说话的那一段的时候，亲爱的主，我也跟你要活水，你说我早已经给你了。谢谢主，谢谢你，谢谢你早已经给了我们生命的活水。谢谢主，亲爱的，今天你又告诉我，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是的，主，当我们心里满满的有你的话语，有你的活水，有你的生命，有你的喂养的时候，谢谢你，你就使我们的心中流出了活水的江河。当我今天跟一位姊妹分享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你在亚郎的头上，你的油流在了亚郎的头上、胡须上、衣领上、身体上。亲爱的主，是的，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渴望你的时候，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的活水就这样的流淌在我们的生命中。亲爱的主，当我们吃你的话语，当我们饱育你的话语的时候， 活水也能从我们的生命中流出。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光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主，让我们在你这里学得了智慧，让我们学得了真正为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光照和带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称颂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请微阳姊妹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圣经，借着分享，主耶稣，谢谢你再次的提醒我，提醒我们，你是宽仁良善的主，你是忠信仁慈的主，可是你也是忌邪的主，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吞噬人的烈火。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的神来帮助我们选择，来帮助我们选择敬畏你，来帮助我们选择圣洁自己，来帮助我们选择讨你的欢心，来帮助我们选择顺服，来帮助我们选择祝福。主耶稣，求你的圣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弃绝一切激怒你的行为，把你的法律刻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邀请我们。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当我们走上歧途的时候，你的火就降下来，使我们能炼尽我们，使我们回头归向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愿意悔改。主耶稣，因为只有一个神，没有别的神，上天下地没有别的神，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是值得被颂扬的。主，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阿们。我们接下来在圣神内有无可言语的叹息，向爱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祈祷。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也谢谢亲爱的家人们。那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格瑞姐妹带领我们的美好的查经，也谢谢所有参与的兄弟姐妹们。